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发生恐怖炸弹袭击，造成大约200人伤亡。12月10号是国际人权日，联合国和欧盟发表声明，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担忧。美国国务卿克里警告欧洲要警惕威权主义的兴起。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说，中国在中东对美国不构成威胁。美国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目前是下一任美国国务卿人选的领跑者。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两则新闻。星期六晚上，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大型足球场发生两起爆炸，目击者和当局表示，在一场足球赛比赛结束的2个小时后，发生了针对安全部队的两起袭击，一起是汽车炸弹袭击，另外一起是自杀炸弹袭击。土耳其内政部长索伊鲁说，爆炸导致29人丧生，166人受伤，死者当中包括2名平民，其余都是警察。当局说，袭击的目标是一辆运载贝西克斯坦体育馆的防暴警察的车辆。这个体育馆位于博斯普鲁斯沿岸。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袭击负责。索伊卢说，当局逮捕了10名与爆炸有关的人员。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一份声明中说，这起针对警察的袭击目的是要造成最大限度的伤亡。声明把爆炸形容为恐怖主义行径。土耳其最明显的激进组织被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为了在土耳其东南部建立一个自治的家园，同土耳其政府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战斗。众所周知，库尔德工人党定期会对土耳其安全部队进行袭击，但是与一贯以平民为目标的伊斯兰国组织不同，库尔德人激进分子也在避免袭击土耳其平民。伊斯坦布尔今年发生了数起爆炸事件，包括6月份在阿塔图克机场发生的导致40多人死亡的袭击。今年土耳其全国有200多人死于被指称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和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反叛力量发动的袭击。尼日利亚南部乌约市的一座教堂在礼拜时房顶坍塌，至少60人丧生。美联社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救援人员的话说，在起重机清除废墟的同时，死亡人数还可能会上升。报道还说，这座国际圣经教会当时仍在施工当中。房屋坍塌时，几名当地官员也参加了礼拜，其中包括阿夸伊伯姆州州长艾曼纽，他安然脱险。原计划在礼拜中被任命为主教的教会创始人也没有受伤。艾曼纽发推文说，他亲自在现场督导救援工作，并宣布12月11号和12号为追悼日。州长的一位发言人说，该州将对坍塌事件的原因进行调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几则跟人权相关的报道。在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的前夕，中国的人权问题再度引发世界的关注。欧盟12月9号发布声明，表示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感到极端困扰。此外，包括联合国赤贫和人权问题特别协调员阿斯顿在内的3名联合国人权问题专家 也在近日发布声明，对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的失踪感到担忧，并敦促中国政府调查这名律师的去向。针对中国似乎日益严重的人权状况，一些国际知名的人权组织也给出了各自的建议。下面是戴珊的报道。
在世界人权日即将到来之际，联合国人权专家和欧盟相继发布声明，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表示了担忧。在由联合国赤贫和人权问题特别协调员菲利普·阿斯顿、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迈克尔·福斯特以及联合国保障言论自由特别报告员戴维·凯伊三人发表的共同声明中，三位人权专家表示，自2015年7月发生的709大抓捕事件以来，中国数百名人权捍卫者遭到骚扰、逮捕、刑事控告、拘留甚至失踪。欧盟在周五发布的声明中认为，中国当局对言论和结社自由的打压情况愈发严重，并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被错误关押的人员。针对中国似乎愈发严重的人权境况，世界上最大的人权组织之一人权观察华盛顿地区主管萨拉马尔贡星期四在首都华盛顿的一次人权研讨会上感叹，中国实力的迅速提升让人权问题被搁置一旁。他说，不幸的是，我认为这个讨论小组今天绝对是解决不了中国的人权问题的。我认为中国当今的实力及其地区角色处在前端，人权问题被推到了一边，这一问题极少在讨论的核心部分被提及。马尔贡透露，人权观察已经敦促美国政府官员提升对于人权问题，特别是中国在颁布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之后增加的镇压活动的关注。他认为美国需要对中国当局违反人权的高层官员施加制裁。他还表示，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本周四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为美国向一些违反人权最严重的个人施加针对性的制裁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以俄罗斯律师谢尔盖·马格尼茨基的姓氏命名。马格尼茨基因揭发政府腐败于2009年在被关押期间身亡。这一法案将问责侵犯人权官员和腐败官员的行动扩大到全球范围。该法案在成为法律之后，将授权美国政府对世界各国严重侵犯人权的官员施加包括禁止入境、冻结和禁止这些官员在美国的财产交易等制裁措施。此外，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政府关系总裁阿多泰·阿克维表示，中国等国家也会拿美国的人权问题反唇相讥，因此美国需要妥善处理好国内的人权问题，并且树立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公信力。两位人权专家是在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周四于国会山举办的一场人权讨论会上发表上述观点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上台后多次强调依法治国的原则，并提出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利，以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等目标。然而，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阿兰·格温塔尔表示，行胜于言。他说，我们不看人们说了什么，而是看他们做了什么。中国当局所做的就是对维权人士进行镇压。格温塔尔议员表示，将密切关注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的举动。联合国大会于1950年通过决议，倡议所有国家及相关组织将每年的12月10日设立为世界人权日，以纪念联大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美国之音戴珊，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世界人权日的前夕，西藏、维吾尔、南蒙古、香港等人权运动人士聚集在台湾，共同谴责中国政府迫害人权，并希望争取民族自决。下面是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协会理事长杨宪宏表示，台湾总统蔡英文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通话之后，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不仅台湾议题，包括争取民主、人权等议题，都将更受到国际的关注。杨宪宏还说，台湾不能独善其身，也应该关注其他地方受到迫害的人民，并提供必要的协助。台湾人权团体星期五举行一场名为 亚洲人权迫害与自觉国际记者会，邀请受到中国当局迫害的西藏、维吾尔、南蒙古、香港等人权运动人士发表看法。西藏台湾人权连线发起人扎西慈仁表示，为了争取自由民主与人权，西藏境内已经有145名藏人自焚，希望民进党政府能够进行声援。
拜托，我是要代表600万的藏人，所以我要要求民进党政府以后不能向国民党低调的，因为西藏里面的600万藏人非常希望有一天国外的民主国家的人有人权跟民主教育的人可能会说会帮助他们。
扎西慈仁还说，藏人团体除了争取藏人的权益，事实上也很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并曾声援刘晓波和一些维权律师，因为唯有中国走向民主，西藏才能获得自由。南蒙古大议会秘书长戴清呼吁，台湾政府千万不能相信中国政府的任何承诺，也不要被中国的经济利益所诱惑。
请你们不要重复我们的悲伤而悲哀的历史，要利用你们曾经的勇气和智慧来维护台湾的民族自由、人权、法治。希望你们永远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的榜样，建设好你们的家园。
戴清还指出，中国政府在南蒙古不仅进行经济掠夺、愚民教育、宗教无神论，还利用国家机器残酷镇压，企图消灭蒙古文化。日本维吾尔协会主席伊里哈木表示，我们今天聚在一起，就是要向世界控诉在中共统治下人权受到迫害的情形。
希望我们以今天为起点，更加轰轰烈烈地把这个运动做下去，直到我们得到真正的人权。
伊里哈木还谈到，中国政府常常指责维吾尔人制造暴力事件，可是请大家理解，这些暴力事件是谁引起的？维吾尔人已经被压迫到没有容忍的余地。香港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表示，中国政府以一国两制骗取了西藏和香港的主权，也正以相同的伎俩哄骗台湾人。
台湾人绝不可以交出属于台湾人的台湾主权，只有台湾人才有权去决定台湾的前途跟命运，同样也只有香港人才有权去决定香港的前途。
陈浩天还说，中国的独裁是民主的公敌，中国的主权是人权的障碍，中国的统一是对东亚殖民的迫害。受中国殖民的亚洲各地，包括西藏、东突厥、南蒙古和香港，应该一起联合对抗。台湾关怀中国人权协会理事长杨宪宏还指出，台湾立法院渴望在这个月底通过难民法，让未来受到中国政府迫害的人士可以在台湾寻求庇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第一座以慰安妇人权运动为主题的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于世界人权日正式在台北举行开幕仪式。下面是张永泰的报道。
长期关注二战慰安妇议题的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董事长黄淑玲表示，台湾、中国及韩国的二战慰安妇阿嬷一起展开的反军事性奴隶制度运动，已经成为当代世界人权史及妇女运动史上重要的一页。
这些阿嬷们对社会、对女性的人权与和平有非常大的一个贡献，因为他们坚持日本政府要道歉，坚持要承认对他们犯下的战争罪行，世界因而觉醒了。
黄淑玲董事长还说，联合国也谴责这项罪行，誓言杜绝国家性暴力再度发生在女性的身上。台湾妇女救援基金会从1992年开始 协助58位慰安妇向日本政府进行求偿，目前只剩下3位在世。日本政府仍然没有向台籍慰安妇提出正式道歉。代表蔡英文总统出席的文化部长郑丽君表示，人权是普世价值，每一段人权受害的历史都不能被忽略和遗忘。
我们应该用文化的力量带动这个社会去面对，去正视受害的历史，从中来学习，来反思，从中来谨记人权价值的一个重要性。
郑丽君部长还说，她身为女性，为阿妈们的勇气感到无比敬佩，也对他们为女权运动付出的努力表达谢意。92岁的台湾籍慰安妇阿妈陈莲花出席了开幕式，感谢这么多人的关心和付出。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是陈莲花阿妈的好友，马英九曾经表示，对于慰安妇的遭遇感到痛心和不舍，也不相信慰安妇是自愿的说法，并多次呼吁日本政府要对慰安妇议题反省检讨。台湾慰安妇阿妈们透过艺术创作抚慰心灵的37件作品也在人权馆当中展示，其中31件也已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5件。民众在人权馆还可以看到当年招募台湾慰安妇的电报、受害女性被送往海外时的渡航证，以及慰安所当中所使用的保险套等物件。加州韩美论坛执行长 Phyllis Kim 宣读了日裔美籍参议员麦克本田的信件，内容指出，日本政府必须面对二战慰安妇的问题，除了进行补偿之外，还应该正式道歉。本田参议员还说，我们将一起为慰安妇阿妈们争取尊严和正义，而人权馆的成立就是最好的方式之一，也可以教育下一代历史上曾经发生如此不幸的事件。历经12年筹建的阿妈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除了展示二战慰安妇的史料，未来还将致力于推动性别与人权的观念，并且与中国、韩国的慰安妇纪念馆进行交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也门当地保安官员说，一名自杀炸弹手在亚丁城一个军营的入口处引爆身上的炸弹，至少有50名也门军人被炸死。官员说，在亚丁城外索尔班军营的入口处附近，炸弹手在列队领取薪水的士兵人群当中引爆了他身上的炸弹。这次袭击还导致大约另外70名士兵受伤。恐怖组织伊斯兰国随后声称袭击是他们干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过去曾在亚丁袭击也门军队，亚丁城仍然被也门流亡政府控制。也门总统被迫在沙特阿拉伯避难。2015年沙特干预也门内战，与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人员作战。胡塞武装在内前一年占领了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去年夏天被赶出亚丁城，但是亚丁城不断遭到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激进分子的袭击，令也门政府军很难控制该地区。自从近2年前冲突爆发以来，也门已经至少有10000人丧生。观察人士说，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在与叙利亚政府军激战2天后，星期六攻入叙利亚中部古城帕尔米拉。这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在该城附近的油田和战略据点最近几天落入伊斯兰国组织手中后，激进分子已经攻到一座主要医院的地方。叙利亚政府军及他们的俄罗斯联军9个月前把极端分子赶出该城，当时叙利亚军方官员将那次进攻吹嘘为是对圣战者组织的致命攻击。现在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在霍尔姆斯省杀了个回马枪。 阿萨德政府没有评论星期六晚间在帕尔米拉的战斗，也没有立即提供更新的伤亡数字。不过观察人士星期五说，大约有50名大马士革的联军军人在伊斯兰国的进攻中被打死。在叙利亚北部，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军队及其什叶派联军在那里发动了为期两周的攻势后，监察员报告，阿勒颇城东南城区发生激烈战斗，两周的攻势拆散了东部的反对派武装，令其处于混乱之中。星期六战斗的目击者说，反对派武装仍然占领着被满目疮痍的东部城区。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报告，自星期五以来，政府军杀死了24名平民，同时至少还有9人在反对派武装向政府军控制的地区开炮报复时被打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卿克里警告他的欧洲同事说，欧洲以及全世界存在威权主义兴起的危险。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四，克里在位于汉堡市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部长会议上发表讲话。
我们都看到发生了什么，太多的国家出现越来越多的腐败，与日俱增的威权主义，某些领导人采取的行动，更改宪法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媒体新平台上广为散播的假新闻，某些人真的在主张酷刑。让我说清楚，偏见、压迫以及晋升异议人士不能成为我们任何人的新常态。每消掉一点自由的基石，实际上就是在暴政道路上添加一块丑陋的砖石。
克里还说，乌克兰东部冲突以及俄罗斯占据克里米亚已经持续太久，他号召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继续努力，通过谈判为这些问题拿出一份和平的解决方案。他还表示，终结这场短期的暴力不能掩盖乌克兰建立繁荣民主的长期需求。为期两天的欧安组织部长级会议有来自57个成员国的外长参加，会议议程包括乌克兰的局势以及整个欧亚大陆的和平与安全。由于德国目前是欧安组织的轮值主席国，德国外长施泰因迈尔主持了会议。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研究机构兰德公司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说，虽然中国在中东越来越活跃，但是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不构成威胁，甚至中国与中东一些国家的安全合作对美国也不构成威胁。报告建议，为了确保中东的稳定，美国应该欢迎中国更多的介入中东事务。下面是四阳的报道。
报告说，近年来中国在中东地区的活动越来越频繁，甚至与中东一些国家进行了安全合作。但是报告认为，中国在中东的主要原因是受经济利益的驱使，特别是能源安全的驱使。报告认为，中国在中东活动日渐增多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纠正中国国内东西部地区经济和安全发展极为不平衡的局面。报告说，中东是中国西进战略的一部分，也是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的一路一带政策的一部分。报告说，中国在中东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处于地缘政治上的考虑，是为了抗衡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过报告说，这个因素不是中国中东战略的重心。报告认为，北京的最后一个目的是为了提高大国地位。报告说，中国在中东没有战略，至少没有公开表述的战略。中国在中东是一条谨慎的龙。报告说，中国在与中东国家的接触中展示了自己的小心翼翼。中国在中东国家中不选边站，不介入冲突和矛盾中。中国的做法就是尽力保护好自己在该地区正在扩张的利益。中国不对任何中东国家做出承诺，只是努力保持良好的经济关系和务实的外交和安全关系。报告说，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同时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016年1月初，伊朗和沙特断交，但是1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对这两个国家都进行了访问。 报告认为，鉴于中国在中东的首要目的是能源以及纠正自己国家的发展不平衡，所以中国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并不构成威胁。报告说，中国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有共同之处，比如双方都希望中东地区稳定，并能够保障能源渠道的通畅。报告说，中东地区要实现温和的稳定局面，需要外部力量的巨大努力。报告说，这样一个角色，中国可能不愿意，也可能无力承担，而美国却是扮演这样一个角色的重要的力量。所以在可以预测的将来，中国应该对美国的这个角色保持欢迎的态度。另外，报告认为，虽然中国认为美中无法摆脱大国竞争的局面，但是在美中关系上，中国希望保持一种友好合作的气氛。报告给出的政策建议是，美国应该鼓励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更多的参与中东事务，提高区域的稳定。同时，美国应该向区域伙伴保证美国对该地区的安全承诺继续有效。报告认为，关于在中东保护美国的关键利益以及与中国合作的可能性，国防部应该采取新思维和新方式。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外长李大为日前表示，川蔡通话之后呢，中国在外交上的打压并没有特别升高。在野党立委则认为，外交上的短期成效反而会得不偿失。下面是张永泰的报道。
台湾外长李大为星期四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蔡英文总统与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通话之后，中国方面并没有在外交上特别进行打压，试图和台湾的邦交国建交。
这个压力啊，始终都在。当然不是22个，每一个都有这种压力，有几个是的确是有这种这个压力，从5月份开始也是一直也都如此了，并没有看到特别的升高。
李大为外长还说，正在和美方进行最后确认蔡英文总统明年1月访问中南美洲过境美国的相关事宜，不过已经确定不会在纽约过境，也不会和川普会面。中国官方《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社评指出，可以拿掉台湾的若干个邦交国，让台湾社会看到，这就是蔡英文和川普通10分钟电话的代价。中国外交部日前还发表声明说，希望美国不允许台湾领导人过境，不要给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台湾国安局长彭胜烛日前在立法院表示，中国方面第一时间对川蔡通话感到意外，但是也表现出克制。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表示，美国一些主流媒体报道，美国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多尔的公关公司协助了川蔡通话，可是他研究相关文件之后发现，这是不正确的说法。
因为在美国，他是要把它很清楚公开的，所以他每一项执行的任务，他写得很清楚。在里面根本没有去接洽到所谓川普跟蔡英文总统的这一通电话。
李大为部长答复说，由于这通电话涉及机密，台湾政府国安团队主要是与川普阵营核心幕僚进行联系，没有经手任何公关公司。李大为部长还证实，目前正在台湾访问的川普交接团队顾问叶望辉，星期三晚间与蔡英文总统进行了参叙，双方就台美关系有非常深入的交谈。叶望辉提到，川普及其团队对台湾相当友善，不过是否能转化成政策还有待观察。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王玉敏表示，如果蔡政府在外交上只想获得短期的成效，而不顾及长远的后果，反而会得不偿失。
台湾的处境其实是在国际上相对弱势的，所以每一个外交的步骤跟策略，我们都想得很深远。就是我讲的这句话，我的这一步，对我未来要带来实质的利益跟实质的进展，可能那个是最好的一个思考。
王玉明委员还指出，台湾的稳健外交模式应该是低调零意外的原则，才不会导致中国大陆进一步的打压。台湾外长李大为强调，台湾目前和邦交国的关系都在密切的掌握和观察当中，应该不会出现中国在外交上突袭的情形。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打破禁忌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随后呢，在推特上发文批评中国操纵汇率，对美国产品高额征税，以及在南中国海搞军事化。有分析人士揣测，川普可能是在挑战中国的底线，让中国在美中两国关系中的关键议题上做出让步。不过有美国学者说，美国不应该把台湾作为交换的筹码。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高级顾问克罗宁在接受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采访时表示，川普的做法是在试图制造新的操纵空间，让美国在与中国谈判中的立场更为复杂。美国政治视频节目主持人、前联邦众议员乔·斯卡伯勒星期二在新闻频道 MSNBC 节目上说，川普的策略也许是，台湾既然是对中国最重要的议题，那就先从台湾开刀。斯卡伯勒说，中国也许会想，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就等于是在中国最在意的问题上让步，中国就会在朝鲜问题上和美国进行更多的合作。联合国安理会上星期通过新决议，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导弹项目，并决定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美国认为，中国严格执行对朝制裁是向朝鲜施压的关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学者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说，拿台湾作为与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的谈判筹码不是一个好主意。葛莱仪说，
Well,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to confuse our policies.
我认为把我们的台湾政策与朝鲜政策混为一谈不是一个好主意。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很重要，我们也试图与中国合作，比如说对朝鲜施压，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我们不应该把一个议题与另一个议题做交换。
川普的中国问题顾问、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川普是在向中国展示一种强硬姿态。他说，川普要与中国谈判新协议，他要让中国感到震撼。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北京认为川普政府正式把台湾作为筹码摆上台面，中国可以做出多种反应。金融时报星期二在网站上发表文章说，北京方面可能会暗中拒绝执行对朝鲜的制裁决议。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对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做冷处理。不过，中国官方媒体已经开始强烈批判川普是在给美中关系找麻烦。环球时报发表社评文章说，川普不知道晃动一下中美关系的后果会有多严重。中国大陆可以拿掉台湾的若干个邦交国，让台湾看到这就是和蔡英文通十分钟电话的代价。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的学者格莱伊表示，中国大陆现在还不至于对台动武，但是可以对台湾施加更多经济上和外交上的压力，就如环球时报所说的那样，拿掉台湾的几个外交盟友。川普的团队成员反复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不过有分析认为，川普打破外交禁忌，这是在试图推行一个中国政策下的新常态。格莱伊说，基于台湾关系法和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一个中国政策，很多方面长期以来服务于美国的利益，但是有些做法不妨调整。他说，
But there are some aspects of the U.S. relationship.
美国与台湾关系的一些方面只是一种操作上的功能，比如说哪些级别的美国军官可以访问台湾，台湾的高级官员可以访问美国的哪些城市。我想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有理由，美国不妨重新审视一下这些做法。
格莱伊倡导美国和台湾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不过他表示，这不是为了减轻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依赖。
It is simply something that I think would serve America's interest. Having Taiwan's
美台自由贸易协议符合美国的利益，台湾经济繁荣，更加融入亚太地区的经济环境，我想这对美国有好处。台湾不大可能会降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但是多样化对台湾是一件好事。对任何国家来说，把40%的出口都集中在一个市场，都不是一个好主意。
Should try and strengthen economic ties with Taiwan.
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埃克森美孚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目前是下一任国务卿人选的领跑者。星期六，几大新闻机构都援引接近当选总统川普过渡班子中不具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说，有关蒂勒森的提名将很快公布。川普的过渡班子还没有证实是否做出了决定。当选总统的公关部负责人星期六发推文说，有关这个内阁职位的决定最早也要到下个星期才会宣布。路透社援引一位熟悉此情况的消息人士的话说，蒂勒森尚未正式得到这个任职。蒂勒森和曾经抨击川普的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目前成为竞争美国国务卿的领先人选。前纽约市长朱莉安妮一度也在川普的最终名单上，但他在星期五从被考虑的人选中退出，理由是他计划回归私营领域。蒂勒森是全球最大的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监管该公司在50多个国家的营运，包括俄罗斯。埃克森美孚公司曾经在2011年和俄罗斯最大的国营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签署了一个石油开发和生产协议。自从2011年以来，两家公司在俄罗斯成立了10个联合运营公司。2013年，蒂勒森被普京总统授予友谊勋章。鉴于俄罗斯被指称企图影响11月份的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蒂勒森与俄罗斯的交往，包括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个人关系，有可能在参议院认证提名的听证会上引起密切的关注。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说，美国情报系统已经得出结论，俄罗斯干扰了美国总统大选的最后阶段，以帮助川普赢得总统大选，而非像先前人们认为那样只是单纯干扰美国选举进程。上述结论部分基于一项调查。除了一些民主党团体以外，俄罗斯人还非法侵入了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电脑系统，但是只向维基揭秘网站泄露了民主党的材料。蒂勒森得到前国务卿赖斯以及国防部长盖茨的推荐后，星期二私下会晤了当选总统川普。川普过渡班子的一位官员说，川普对蒂勒森的风格和经验印象深刻。国务卿一职的其他竞争对手据说包括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博尔顿、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科克、前福特公司首席执行官穆拉利以及退役海军上将斯塔夫·里迪斯。朱利安尼是在川普扩大挑选国务卿人选之际退出被考虑名单的。朱利安尼获得了接近川普的政治圈外人士的强力支持，但是国会参议院对他的确认可能会出现问题，因为朱利安尼曾经给外国政府提供过咨询服务，使人们担心会有利益冲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梁振英上星期五突然宣布因家庭原因不再寻求连任之后，香港有分析人士披露，北京最近对下届香港特首的选情做过摸底评估，结果发现梁振英胜选可能无望，即使选票勉强过半也会票数低得难看，因而决定临时换将，要他放弃竞选连任。有评论认为，这才是这位民意支持率低迷的特首弃选的主要原因，尽管他矢口否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香港12月11号举行特首选举委员会的选举，这次选举将产生1200名选举委员，下届特首将在明年3月由全体选委投票选出。 在选委会选举日两天前，香港特首梁振英对媒体宣布，我不会寻求在下次选举中竞选特首，原因是我在未来的日子里必须照顾家人。香港媒体报道，梁振英一天前到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探视已经住院一个多月的25岁女儿梁琪欣，其病因未向外界透露。香港明报说，梁振英说的家庭问题不知与正在住院的女儿是否有关。香港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梁振英所说的家庭需要照顾可能是其放弃争取连任的一个原因，但是这并非主要原因。有分析指出，真正的原因是北京中央对这位民意支持率过低的特首能否赢得选委会的过半数选票失去信心，因而亮起红灯要他弃选。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相信梁振英突然宣布弃选是北京中央方面决定临阵换将。
我相信是中央方面的意见，因为我自己的中央从北京方面的消息说，梁振英在选委当中去拿票了是非常困难。北京做过一个大规模的一个模拟，就发觉在一些现有可以影响到的选委当中，他最终是拿到多少票。最终呢，他们得出的结果呢是，这个601票呢是不能传保的。去游说工作呢做得非常困难，而在这样的这样五月访港期间呢。又受到大量的这种对梁这种的打小报告的告状，而在这个选举不是有这个高票能够连任的这种情况，还有就是连地票都不保的情况底下呢，所以呢，这个北京做出这个弃选的这个选项。
同吕炳权一样，香港时事评论员李怡也对梁振英突然宣布弃选感到意外。李怡也认为，这个让香港政界和舆论倍感突然的决定，可能不像梁振英所说的以家庭为重那样简单，而是北京的态度起了作用。
有点突然，因为之前好像都是说他要连任，然后北京都就说他一直拖那么久都不宣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那个名望很低了，如果一旦是参加连任的话，那很可能这个星期天选举呢，如果民主派占了300，然后就是反梁的也占300以上的话，那他就根本就可能没有机会当选。那即使当选的票数也低得很可怜，所以就是说，在这种情形下面，就是北京叫他停了，还是他自己停了，不知道。反正就是应该是大陆叫他，中共叫他。行吧，因为你这样子很难看啊。
一些评论人士表示，上次特首选举中仅以689票第一票当选的梁振英，在香港主政4年半，由于在政治上紧跟中央加紧控制香港的号令，对香港社会上关于政改和双普选等议题采取强硬路线。2014年占中雨伞运动以来，香港的言论出版自由空间更趋紧缩。铜锣湾书店事件凸显香港的人身安全也无法保障，不仅催化了本土派的离心倾向，撕裂了香港社会，也大大削弱了梁振英每况愈下的民意基础。香港浸会大学的吕炳权指出，香港特首的任期是5年，如果只做一任，政策难以保持连续性。他表示，梁振英本来以为可以争取连任，已经拉开架势，志在必得，但是无奈遭到中央临时叫停。
他最近呢也挺积极的，又拿着一张纸、一张上一支笔，到那个区内见不同的人士，被呢就是为他的竞选工厂去热身。但是呢，突然间他宣布不去进行这个连任，实在是跟他以往的表态，还有行动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挫人的一个举动。连左派一些大佬，像这个吴康明先生，也觉得这个梁振英这次退出这个竞选工厂，是受到这个中央的这个弃选，就是受到中央的一个所谓红灯，所以呢，他才有这种自己宣称因为家人那个家庭的理由 怀出去应许连任的。
评论人士李怡表示，种种迹象显示，梁振英弃选非其所愿，而是大势所趋。有报道说，梁振英宣布弃选之前，曾跟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会面。北京的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在梁振英开完宣布弃选的记者会后不久发表谈话，对梁振英的决定深感惋惜，但表示尊重他个人决定。发言人说，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香港社会政治稳定上，梁振英贡献良多，并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推动中港交流合作上取得积极成效。港澳办希望梁振英能做好余下的工作，在香港和国家发展上继续发挥作用。香港专栏作家刘瑞绍对端传媒表示，梁振英也只不过是棋子而已，是不是用完机器，就看日后他可否拿到利益了。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其第二任上以脚痛为由辞职后，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进入国家领导人序列。谈到梁振英弃选对于香港的影响和意义时，评论人士李怡表示，表面上看梁振英不再连任是顺应了民意，但是中央牢牢控制香港政治的格局没有改变。
对香港的作用，就大多数的人来说呢，你觉得有点人心大快，就觉得是这么多年的反对呢有一定的成果。但是从未来的角度来看呢，不见得会有一个，就是有对香港那个就原来的价值观，自由法治那个公务员体制这些这个公正啊廉政这些的价值观的沦落，不见得会有帮助，因为还是在中共的牢牢控制下面，已经造成的沉沦已经可能没办法再拉回去了，所以情况还不是乐观的了。
香港时事评论员李怡表示，12月11号，香港只有20万人有资格投票选举选委会委员，他本人并无投票资格，而对于选委候选人提名和功能界别的划分，北京仍在牢牢掌握控制权。根据香港基本法，香港主权1997年回归中国后，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选举制度应循序渐进走向普选，但由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15年8月为香港特区新一届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再度设限，导致政改方案遭到香港立法会大笔数否决，下一届只能沿用上届选举方法，特区行政长官由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投票选出，而不能以香港民主派争取的普选方式产生。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很多在台湾的大陆学生认为全民健保体系的费用高，不愿意加入。不过陆委会呢呼吁大陆学生利用政府提供的福利。下面是易林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7日初审攸关陆生纳保的全民健保法修正案。有陆生表示，目前的商业保险比全民健保还要便宜，因此有90%陆生拒绝纳保。目前就读景文科大的陆生黄洛宇说，陆生目前的商业保险每月只要500元新台币，可是纳入健保之后每月要负担1249元新台币。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星期四表示，商业保险是阳春面，而全民健保是满汉全席。邱垂正说，商业保险给付涵盖范围远较全民健保少，如遇到重大伤病或者意外，商业保险给付有限，例如同一次住院以120,000新台币为上限。而且不同于全民健保，商业保险需先行自付，相关福利与保障远不比全民健保来得健全。辅仁大学的陆生林南在国民党举办的记者会上说，健保好吗？好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并且建议陆委会前往各学校进行宣传。邱水正表示，陆生可以通过陆委会网站了解相关信息。他说，
我们目前是透过定海机会，还有我们陆委会在各地所办的这个说明会，除了我们网站揭露比较完整的讯息之外， 这个 QA 的说明呢、啊，我们会再多办几场，来收集更多不同的意见。那么未来在推动上呢，我们希望有一个完整的配套，啊，让陆生都能够了解。啊，我们推动这个陆生 Hub， 啊，对于营造一个更友善的这个就学环境呢、啊，政府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照顾陆生。
台湾于2011年起有限度地允许陆生来台求学，然而因为相关政策的限制，陆生不能参加当地的全民健保。日前，蔡英文拍板定案，将陆生纳入健保范围，陆生需负担全额保费为每月1249元新台币，政府也将取消原本给侨外生每月500元的补助，比照陆生收取全额保费。然而最近台湾内部反对陆生纳入健保的声音再次浮现，理由包括陆生未缴税将拖垮健保体系，大陆未以相同待遇对待台生等等。台联立委周尼安表示，目前台湾仍有6万多人缴不起健保，但政府却要让中国学生纳入健保，以去年来台学生5810人计算，就要花费国库3500万元，且中国未以相同待遇对待旅中台生，不必热脸贴冷屁股。国民党党团书记江启臣表示，根据过去侨外生的健保记录，不但没有亏损，反而是有收入。陆生也一样，同样是年轻人，不会拖垮健保体系。根据台湾卫生福利部估计，若以每年9000名陆生来台求学，每月缴保费1249元新台币计算，每年将为健保带来1.35亿新台币收入，医疗支出估计每年约6400万新台币。美国之音记者伊琳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转眼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很多美国人呢在家里面就要准备一棵圣诞树。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美国之音记者来带您到美国的纽约州，就有一个种植圣诞树的这些个农场。
圣诞树呢是美国人过圣诞节在家里必不可少的一件装饰品。美国人购买圣诞树的选择非常的多，购买的方式呢也可以说是五花八门。但是对一部分美国人而言，到农场去购买刚从地里砍下的圣诞树，才具有过圣诞节最正宗的节日体验。
圣诞节前夕的一个周末，位于纽约市北部50公里外的威尔金斯农场入口停满了各种车辆，人们大多来自周围的威彻斯特郡和纽约市。农场种植了大约25000棵杉树，其中一些已经存活了10到12年，高度在7到10英尺的道格拉斯冷杉和弗雷泽杉树将被人们选中，完成他们从农作物到圣诞树的最后旅程。对于农场经理兰迪·普拉特来说，这是一年里最忙的时候。
砍下的每一棵树，我们都会放在机器上摇晃一下，把散落的松针摇晃下来，然后用网兜装好。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还可以帮你把树绑在车上。
农场在圣诞节前的3个星期的营业额占到全年的15%到20%。但是去农场并非美国人购买圣诞树的唯一选择。自从90年代以来，塑料制作的人工圣诞树因为价格便宜、购买方便、易于存放和重复使用等原因，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节节攀升。不过对于威尔金斯农场的顾客而言，天然圣诞树带来的节日体验是独一无二的。
Also, the family likes to come. We come out. 我的家人喜欢一起到这里来。我们在地里挑一棵树。到去年为止，我们一直是选择自己砍树。这是一家人共同参与的节日活动，不像是塑料圣诞树那样买回来放在那里就行了。
I prefer a real one.
我喜欢天然树，因为树枝的味道闻起来很香。有2年，我们买过人工树，但发现完全不是一回事。
Growing up.We always had a real tree. 小的时候，我们家里一直都买天然树，所以这里有怀旧的成分。
威尔金斯农场出售的圣诞树价格一般在70到150美元。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张燕，我是杨明，感谢您收听。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新闻，埃及官员说，位于开罗市中心的科普特正教会的圣马可教堂星期天发生爆炸，至少20人丧生，35人受伤，没有人出面对这次袭击承担责任。埃及官方的通讯社报道说，有人向圣马可教堂围墙外的一个小教堂投掷了一枚炸弹。科普特正教会的教徒占埃及人口大约 10%。星期天早上，索马里首都莫加迪沙郊外发生一起卡车炸弹袭击，至少16人丧生，多人受伤。爆炸针对的是保安部队和港口工人。莫加迪沙警察部队指挥官对美国之音说，索马里当局正在调查驾驶这辆卡车的是一辆自杀炸弹杀手，还是卡车早些时候已经停在那里。索马里青年党称，这次袭击是他们发动的。土耳其宣布全国举行一天哀悼。一天前，伊斯坦布尔发生两起爆炸，至少38人丧生，多人受伤。星期六晚上，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大足球场发生两起爆炸。目击者和当局表示，在足球比赛结束的两个小时后，发生了针对安全部队的两起袭击，一起是汽车炸弹袭击，另一起是自杀炸弹袭击。土耳其内政部长说，爆炸导致38人丧生，150多人受伤，死者包括30名警察。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袭击负责，但是土耳其副总理库尔图尔穆什说，发起袭击的很可能是被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当局逮捕了10名与爆炸有关的嫌疑人。也门的保安官员说，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在亚丁城一个军营的入口处引爆身上的炸弹，至少炸死了50名也门军人。当地官员说，在亚丁城外一所军营的入口处附近，炸弹手在列队领取薪水的士兵人群中引爆了身上的炸弹，袭击还造成大约70名军人受伤。恐怖组织伊斯兰国随后宣称袭击是他们所为。自从近两年前冲突爆发以来，也门已经有至少10000人丧生。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天抵达巴格达进行事先没有宣布的访问。卡特在巴格达要与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美国和联军的指挥官以及伊拉克的其他领导人会谈，讨论收复伊斯兰国组织控制的北部城市莫苏尔的计划。夺回莫苏尔对希望恢复国家主权的伊拉克人至关重要。卡特星期六在巴林谈到叙利亚的时候表示，将动用军队帮助把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赶出拉卡。伊斯兰国组织宣布拉卡为其首都。卡特国防部长说，美国准备再派遣200名军人到叙利亚。埃克森美孚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蒂勒森目前是下一任美国国务卿人选的领跑者。星期六，美国几个大的新闻机构援引接近当选总统川普班子的不具名人士的话说，有关他的提名将很快公布。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